您正在收听的是《自然而然说中文》第105期《中国功夫》。大家好，我是佳佳，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本期话题是咱们播客的老朋友 Andrew 提供的，感谢他，并在此向他问好。说到中国功夫，那可是世界闻名的。大多数人对他的认识应该都是从李小龙、成龙等中国功夫巨星的电影里开始的吧。我知道不少外国朋友们对中国文化开始感兴趣，也是从中国功夫开始。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中国功夫。参加咱募集计划的朋友们别忘了，在我们的网站 speakchinesenaturally.com， 你可以下载到本期节目的完整文本和重难点释义。功夫又称中国功夫、中国传统武术，是在中国清末关于武术的别称，主要体现个人在武术上的应用和造诣。武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远古时期的华夏先民在与猛兽搏斗的过程中积累的攻守方法和模仿动物的攻击形态编织出的技击动作，如后来形成的猴拳、螳螂拳、鹰拳、虎拳等，这便是武术的起源。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战争频繁发生。在部落战争中，远距离使用投掷器等武器，近距离使用棍棒等武器，极大促进了武术的发展。步入阶级社会后，随着商周青铜器的发展，开始出现了矛、戈、戟、斧、钺、刀、剑等优良武器，以及运用这些器械的方法，还出现了一些通过比武来一决高下的赛事。自此，武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战火不断，在这乱世之中，武术的重要性也凸显了出来，尤其是铁器的出现，又把武术带到了一个高度。人们开始装备精良的武器，不断操练各种战术与攻防技术，此时武术比赛开始普及。在这一时期，剑的制造及剑道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秦汉三国时期正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很快。在这样的环境中，武术从之前的单纯的军事技能衍生出竞技，从而使得武术向表演方向发展。两晋南北时期，养生的元素融入了武术当中。由于当时很多人痴迷于丹道，想要练就长生不老丹，在这种消极的风气影响下，武术的发展受到了阻力。进入到唐代，为了能够选拔更多的武术高强的人才，设立了武举制。这种考核方式对武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已相当具有影响。与此同时，刀术也逐渐取代了剑术，被更多的运用到军事当中。宋元时期，以民间结社为主体的民间练武活动蓬勃兴起，英略社、弓箭社、相扑社等社的出现，为民间武术的教授、发展、交流奠定了基础，也出现了很多以习武卖艺为生的民间艺人，极大地促进了武术向表演方向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武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潮， 武术流派纷纷崛起，拳种分显。拳术有长拳、猴拳、少林拳、内家拳等几十家之多，同时形成了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拳等主要的拳种体系。各路英雄好汉也层出不穷，比如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一代宗师黄飞鸿，南北大侠杜兴武，和以半步崩拳打遍天下的郭云深等。到了近代，武术适应时代的变化，逐步成为中国近代体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民国时期，民间出现了许多拳社、武士会等武术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1956年，中国武术协会建立了武术协会、武术队等，形成了空前广泛的群众性武术活动网，为武术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1990年10月3日，国际武术联合会在北京正式成立，现拥有来自五大洲的100多个会员协会。1999年6月20日，在韩国汉城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09届全会，正式接纳国际武术联合会为奥运会大家庭成员，中国武术进入现代运动竞赛行列，进入全球体育健身领域。说了这么多关于中国武术的发展历程，下面咱们来说说中国武术到底是什么，它的意义又在哪里。武术，武，最早字形见于商代甲骨文，是由止和戈两个汉字组成的，它用了会意造字法。甲骨文的止和戈是什么意思呢？戈咱们前面提到了，是古时候的一种兵器。指在甲骨文中实则为人的脚趾的象形，做动词就表示行进，连起来舞就表示持戈而行，造字本意为肩扛兵器出征作战。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注释舞字时引用了一段典故，楚庄王曰：夫舞定弓及兵，故止戈为舞。大意是楚庄王说，打仗的目的不是耀武扬威，而是为了停止兵戈。其实楚庄王只是借题发挥，借武的字形讲究以战止战，这里止戈为舞，意思是制止暴力，消停战事，虽富有哲理，但不能当作文字学例证。术意思是技艺的套路，所以武术的意思是古代军事战争一种传承的技术。后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渐渐规范了中国武术的攻防格斗技术和相关训练方法。如果要用一句话给中国武术下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的话，我们可以归纳为，武术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理论基础，以徒手或器械的攻防动作作为主要锻炼内容，包括攻法运动、格斗运动、套路运动三种运动形式的一类体育运动。我们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对武术的影响，不仅是因为武术自然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性影响，还在于武术家自觉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规范拳技、阐述拳理，乃至文武合一、交融一体。他们探寻武术理论，不论是武术技法原理，还是武术教学原则与武术训练原则，以及具体的拳械技法和教学训练法， 都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与武术运动规律的融合。武术功法运动形式是锤炼某种攻防绝技的锻炼方法。武术功法训练受传统文化中和天人、静内外思想的规范，注重调整内在意、气、静与身体外形和谐统一、有序配合，促进体能随着有序化配合程度的提高自然的提高，不急功近利。武术套路运动形式是按照一定规律将单个攻防动作编串成套进行练习的方法。武术套路动作在武术的攻防属性和中国传统的内聚含蓄等思想的规范下，强调动作要开中有合。中国武术各家各派都有表现自己门派特色的许多套路。套路是中国武术中一种独特形式，也是区别于其他武术的一大技术特征。武术格斗运动形式是两人遵循一定规则，运用攻防技术动作互较胜负的锻炼方法。武术格斗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反向相求、柔弱能胜、刚强等思想的规范，注重追求格斗时由力小转化为力大，由速度慢转化为速度快，巧妙的后发先至，四两拨千斤。武术的这三种运动形式既各成体系，又相互交融、相互为用。功法运动能为套路和格斗运动提供必要的体能准备，套路和格斗运动能显示功法运动的水平，套路练习能灵变身手，熟悉招法，使动作熟而巧，为格斗提供敏捷善变的素质和灵机应变的招式。格斗练习能提高攻防技能，加强对动作攻防含义的理解。最后，咱们来说说中国武术流派。早期多把武术分为南北两派，或者分为内外两家。武当武功被称为内家之宗，内家以太极、形意、八卦三门为代表。少林武功被称为外家拳之祖，外家统称少林，分南北两大流派。南北少林的划分是以长江为分界，流传于长江以南各省的武功称南少林，流传于长江以北各省的武功称北少林。外家拳和内家拳的划分始于近代武术，通常认为外家拳刚猛，内家拳柔和。说到这儿，本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怎么样，你喜欢这个话题吗？欢迎来我们的网站和各大社交平台与大家分享。中国功夫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本期节目也只是浅谈罢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再自行去深入了解学习。下期节目咱们来说一句俗语，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见。